何以故？系不理。如来说地狱波罗蜜，亦非地狱波罗蜜，是名地狱波罗蜜。悉菩提，忍于波罗蜜。如来说非忍于波罗蜜，是名忍于波罗蜜。昨天讲过啊，忍于这两个字啊，先闻波罗经，然后讲不吃，再讲持戒啊，忍于。忍于波罗蜜是来自于啊这个不吃波罗蜜的果因啊，这个只有不吃波罗蜜才能够成就忍于波罗蜜。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做因，不可能有果存在。你有一份付出，你才有一份果德。而这个忍，就像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是人道，这个人道就是一个人，我这个人一定是经过过去世的这个持戒而来，这个不吃而来，不吃就是死。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呢？是因为你没有通达般若，而般若是无住之体，无住之体他必能得无生法忍。因为无生法忍是从无住生心中生，有住则不能生法忍，有住则能生心忍和身忍。比如在这个词世界，你有住，但是呢，你不做恶业，那你会感召于果报，就是生忍。但是在此世界做善业，但你有助，我在做善业。他说这种善业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并且心既然有助，它的力量非常大，就是信心非常大，就是做这件善事，你要你心中感觉到他的功德大的这种体，你有住了功德大的心，并且对一念善事也好，比例来讲，过处有一个啊评语，他拿这个卖头发的钱啊两文钱来供养三宝，但是呢，这个老和尚知道这位庭宇的功德啊非常的大，因为肯舍身故，肯舍心故，当然他有助，阿罗汉是知道了。但是这位菩萨呢，这位和尚也知道啊，知道他这个功德大故，亲自与他掌锤打气啊，令他礼拜。结果他因为这样的供养佛的功德以后，然后他离开以后福报就现前，就做了王妃。后来呢，做了王妃以后呢，就拿了很多的钱啊，一千两金子来供养这个寺庙，来报恩呢。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反而不出来，叫他自己的使者去给他敲一下气，因为这老和尚开悟了，他知道了，他说这个，但是这个女子呢，心中他就怀疑，他说我以前是拿了卖头发的两文钱供养你，结果呢，你亲自来为我敲磬，啊，为我祈祷，那我拿了一千两金子过来供养这个寺庙，反而你叫一个小沙弥，一个小使者来给我敲磬呢，他心中非常不欢喜。啊，去问老和尚，因为他的权威很大了，那个时候可以去质问老和尚。这个是老和尚的笑话， 把你过去的心呢、啊、斩，因为你可以剪出你的头发，用二两这个文钱，就两文钱来供养，那时候的心非常真，非常虔诚，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功德，那你现在这个钱根本不是你的，你随意的在仓库里拿一点来就可以了，对你来说，你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就心已经不诚了。所以老和尚看的是他的心，并不是看表面的现状。这里面心大功德就大，心小功德就小。那我们对这个虔诚的心、恭敬的心，他就一定获得大真实的功德。这种信心并不是说你拿多少钱，完全是你一颗虔诚的真实心。那我说这种心它一小能管大物，一粒沙子能含大千世界。为什么佛陀拿一粒沙子能藏大千世界呢？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地球放在手上，反而生出来的是一根草呢？就是说我们付出很多的力量，付出了一生的精力，获得的功德就像一根草呢一样那么少。可是佛陀就拿了一根沙，一粒沙子过来，既然能够传大千世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所以呢，有助之心必是有相之体。我们今天说对的这个有相之体啊，是一个果的体，这个果就叫做人。这个人是成果中来，我们住在这地球上就是一尊人，人是一尊成般若。如果你是般若，过去你要闻到了般若，那我说你又行了布施啊，做着修着善法，我一些善法以般若立之，就般若就是无助之意，就是修一些善法心中无助啊，一些诸相非相得见如来嘛，见一切相是你无助之心，以般若应之，然后这种般若体和你的相相应的一刹那，那就是一念能喊大千世界。而你没有般若，你必定就有助，有助所做的一切善法，再大的善法也只是依你的心量而升起，心有多大你的福德就有多大，这个福德过出来在你身上的一个果报就是叫做忍。所以呢，所做的你今天能忍还是不能忍，并不是你现在在忍，忍是你过去的果报所产生的。如果你没有过去的果因，你就没有现在忍的果。有人活在这地球，为什么不是天堂的人呢？不是天堂的福报呢？为什么你会随意的升起嗔恨心呢？所以呢，都是跟我们啊这个因怎么样。那我说讲忍于般若蜜，因为啊这个般若是为性体，不痴是为形体。他说这个持戒、忍于静静、禅定，这四个是你在不痴中获得的体。那说只要你在一切不痴之中，只要你能得般若之体，那说持戒自然清净，不需要讲持戒的名字，戒自然具足，你的这个忍欲自然现前，你没有般若哪来的忍欲啊？我们硬着头皮很多年来忍，这个是没有般若之人，是吧？没有般若的人，这种人是我们的世间的这个人，而世间的人往往是认为我现在人啊，你那说你没有般若，但是你有了般若的时候，你有了不痴的时候，那说你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叫佛教的讲，般若之体是无生法忍，什么说无生忍？就像你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你会不顾一切的跳下去去救他，然后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忍可以，是自然而然，这个呢叫做无生忍。 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你就会随意一点，或者叫别人家去跳？如果自己的孩子跳下去，你就会牺牲自己。那说疼呀，死就是一种忍。你不会划水往里跳，那就是一种忍。你在里面不会划水往里跳的时候，你为什么能跳下去呢？这就是忍的力量。如果你一个有修来的这个因，你必然得忍之报，是你的孩子，这叫做你的这个体有因在那个地方，你必然就得忍之喜。所以这个人并不是我们限量上这个人，所以呢，这个人是佛教的讲无生人，就是没有什么人，对吧？为什么呢？自然而然，因为一切法无助能得三心，因为无助生心呢，无助则不生我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那你不知，没有我相，谁在不知呢？没有人相，不知谁呢？没有我相，没有人相，还有众生相吗？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没有众生相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就是我这边地方尊家能吃之物，所吃之人能吃自我，尊家的三人体空，三人即空，哪来人呢？还有什么人存在呢？就不存在人了。所以呢，这个人是一种果报，人是来自于因。所以不知般若之因，这个般若波罗蜜何其相，如果不相应尊生住有，尊生是有住罗汉住空，他以空以清净而住，菩萨呢不住有不住空，以发而无住之心，就是说在一切佛法在一切相上无住，这叫菩萨。而在这个相上面令你有我无空的这个心我很清净，空的心那叫罗汉，他叫无住，他不能在法上无住，他在心上无住，叫人我空，是阿罗汉。而众生呢，彻底的是有住，在一切里面这个在聚上面，聚聚在住，因为有住就是凡夫，无住不住这人我上不住，就是罗汉。在法上不住，在一切法相上面不住就是说法上不住有二字体，一个法不住无住，无住的心清净，法不住这大佛心不住这大智大智大佛，就是大智大悲，大智指心大悲指量就是大千世界它是量体，叫无量的量，叫量体。那个无住为心，叫空智心，控制心叫无，无常界叫做无无量之意，是的，无则是心空，量则法界之相，叫无量意，叫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是指你尽为乃至，无量光是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无量光，尽为乃至叫无量寿。所以对于寿命或一岁或一百岁，你五住就叫做无量寿，是不是？因为五住是无量寿，所以每个众生所有的寿命都是无量寿，也就是说五住是一体的，所以众生的寿命是我一个寿命，所有法界的寿是我一寿，是不叫无量寿而无量寿就是空无知，就是心，心没有执着的无助，就叫做无量寿。法界无助，生出无量相，我这相叫无量光。没有无量寿，哪来无量光？没有无助之心，哪来有无助之法界呢？所以呢，我们有助之心，我们有助的心就有助的法界，就叫做三界。无助之心就无助之法界，这个法界呢，就是法身、报身与化身。所以呢，有一念你妙，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还告诉释菩提前面不是讲了吗？这个他一直解释这个释迦牟尼这个释菩提前面所讲的话在解释之中。所以呢，忍欲波罗蜜，如来说非忍欲波罗蜜，是名忍欲波罗蜜。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落空， 它是叫我们在有上空，当然空上又是有，空上是有，不离有无即空，叫非。什么叫非波罗蜜？忍于波罗蜜，本身忍于波罗蜜的本身就是在法上面，而非四明忍于波罗蜜是后来加的。现在的这个所有的金刚经里面啊，都会加上一注，就是说西部的忍于波罗蜜又来说非忍于波罗蜜啊，后面还加上一个四明忍于波罗蜜。而四明忍于波罗蜜是明朝和清朝以后不知道是哪位法师加上去的，在明朝以前是没有这种话。为什么呢？忍于一法而见，没有法哪有什么忍于体，忍于体呢，法上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人是心来忍，法怎么忍呢？你想一想，在法上就坐着怎么忍，他不能，他就是没有忍的体。而我们人是来自于心，但说有说无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持人之心来自于无人之法，如果持法就是我心忍的话，我说持法跟我跟他相应的也是一样，是吧？如果你在持世界做一切的事情啊，你不生嗔恨烦恼，内心非常清净，都是一个人之相啊。所以呢，非忍于波罗蜜是紧，是叫离眼说相啊。四明忍于波罗蜜啊，四明忍于波罗蜜，也就是说啊，这个离眼说相啊。什么叫离眼说相呢？就是说你来说忍于波罗蜜，讲的是忍于我们人，实际上没有忍。为什么呢？忍字体在哪里呢？啊，忍字体在哪里呢？忍字体在我这边还是在那边呢？假如说我身上很痛，如果你静下来，痛在哪里呢？啊，你找不到空的时候，痛的体是空的，是不是？你身体的四大是空的，外面相是空的，四相不生，人这个痛又在哪里呢？找也找不到的时候，当下即空，发现了人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四明忍于波罗蜜就是你限量啊，是一个名字而已，名字。离明离眼说相，离眼说相。若说忍于波罗蜜，不是我们现在啊摁住头皮这个人啊，摁住头皮那个人是因为你还有住，有住那个人就很累很辛苦，知道？那么说这个饿了汉他在那个既然清净，但是呢他也在忍中。为什么呢？他既然在无生法忍，他不能够入到法界里面来，他不能到世间来，一看到相他就恐怖。为什么呢？一生相故三界即生，三界生故就是有见三界予以活载。因为饿了汉知道，只要他心中有生之心，有了生就是对世间有了住，有了住就有三界。所以饿了汉见三界于见火坑，他见了三界有火坑。所以我们现在见三界好像没有一点无所谓。为什么呢？我们天天住在这个地方，天天这个处处执着，处处攀援，不知道你这是火坑啊。你每念住这个有住之心都是火坑，应该在此世界当下一念升起无住之念。无住是什么呢？没有妄心升起，是吧？没有我，没有法，没有我那个妄的分别心，就没有我相，没有觉身相，没有分别相，没有我相，就是没有我的五蕴，相信法就是我的心，看到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就是说我看到你这个，我的看到你的这个实啊是假，我不承认它，我认什么呢？法界即我，这个所有的看到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我，那个我这个叫做法。那说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时候，绝对了，哪有众生存在呢？哪有人对立呢？就没有的，就是说你心里面会到，就没有忍了，你也是我，你有，但看到大家都是我一个人了。那么说这个时候呢，就不会生人想，没有我想。就没有人想，人想没有人想，就没有分别想，就没有众生想。那么说我人众生，我你和中间的分别的体，三体叫三人体空。三人体空受的就不存在，就没有计量，就是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明天到那个地方，种种计划还有没有了。今天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在那个地方，没有计量，没有计量就没有受的。 因为没有受者就敬畏难记，就敬畏难记。为什么呢？敬畏难记是我一心所写，就昨天今天明天都是我的心。那我的心有没有昨天呢？没有今，有没有今天呢？有没有明天呢？啊，于幻于化，知道是幻化的体，知道，就是说就像水波一样在流，其实水是不动的，水的体啊远远在这个地方，但是水一直波一直波一直波。那么说问水有没有昨天，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明天呢？但是波过处了来了，过处了来了，好像有现在过处未来。其实问水有没有现在过处未来呢？水里没有现在过处未来，都是一心所变，一心变掉了。比如说禅佛，昨天的禅佛和今天的禅佛和明天的禅佛，有没有一个昨天的禅佛和明天的禅佛来？有没有昨天的禅佛去呢？禅佛不还是一个吗？就是说这个禅佛是昨天的禅佛呢，还是明天的禅佛呢？你想，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是了不可得，因为你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禅佛永远只有一个。过去的禅佛就是现在的禅佛，现在的禅佛也就是未来的禅佛。所以呢，你不管怎么走，过去没有一个禅佛消失掉了，你不要以为真昨天的禅佛消失没有了，因为昨天的禅佛根本不存在。明天的禅佛没有来，不要也真认为还有个明天的禅佛来。有禅佛来，有禅佛过去，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是吧？但是呢，禅佛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是你心在攀缘，前攀后望。因为你认为一个过去的禅佛，所以你的意识中有一个过去的禅佛，哎，你在攀缘过去有未来的禅佛。所以呢，有过去有未来就有现在，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心就升起来了。现在过去未来心三心具足了，是吧？三心一旦具足啊，这个三心就不空，就变成我界、尊身界、受者界。有我人尊身，就有受者，知道？就有现在过去未来的这个六道轮回生死。如果你当下的一念悟到的话，就没有这个寿命了，没有寿命单体啊。当地就是果德。所以忍于啊，大家记住，忍于是你限量上悟到般若人的一刹那才成就的。如果你没有一份忍于，你没有修一份般若，就不会有忍于。那你的忍于是有助之相，就像我们讲，只要你在你忍的时候，你肯定是助了，你有助了，你有助你才有忍。无助则无忍，你没有助就无忍，而无忍才是真忍。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是无生法忍那个无忍，那我说不持戒就是真持戒啊，不精进才是真精进啊，不禅定才是真正禅定。有禅定之执着叫禅定助，有持戒之执着叫持戒叫执，有执就有助，有助跟般若就不相应。如果你跟般若相应，无助，你只要无助而不吃，你这次世界你真就无助了，你就没有牵挂，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就没有我相。你没有我相，谁在持戒？说你一切坐不住，处处安住在那个当下一念体里面，说你一切都舍，那就大不吃了。一切都舍掉了，你这时候空荡荡的，你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法界就是我的心了，法界就是我的相了，你就在这里面。那我说这个里面也没有一个什么持戒的相。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我了，谁在持戒？你就找不到一个持戒的体。但是呢，这里面呢为什么呢？一个不住的人坐在那个地方，他不住了，你叫他怎么犯戒呢？不持戒也不犯戒，就是说不进戒这个不犯戒。六祖大师不是讲过吗？不进戒，我不会对戒恭敬，但是呢我也不会犯戒。他这个题，进戒为惧，犯戒为惧，我两个都不住了，那是什么境界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念与般若相应的那一刹那是那样的题。所以呢，我们一念开口就谈这些东西，就等于离具象了，知道吧？所以呢但是呢，跟般若相应的人成相了，就为什么后面讲所谓忍于波罗蜜，即非忍于波罗蜜？他后面加一个，是你忍于波罗蜜呢？忍于波罗蜜就是说此相具足， 实相具足，就像你这里相上啊，就是说这个讲相是离名之相，离言之相，就是说离言说相，离名说相，这个相就是叫自性啊，问心自扣，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跟般若相应了？你跟般若相应了，你一定是无住的，而无住的，他说他这个戒是自然具足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郭叔打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个杯子放下去叫做断戒，叫狂戒，拿起来它叫做情戒，不可以放下处，也不可以拿起来，这叫什么？不可以放下处，放下去叫断戒，叫狂戒，拿起来是什么？拿进来是情戒，不可以放下去，也不可以拿起来，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叫做情戒，看，放下去，它叫狂戒，叫断戒，与世头无异；拿起来是终身之戒，是吧？放下来变成断戒，那怎么办呢？大家几个悟到了就知道了，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杯子我现在放下出来，你说是狂戒是断戒呢？啊，你就是狂戒断，你就是放下出来，不是像木头一样吗？断掉了吗？断戒吗？所以呢，也不是放下去，也不是拿起来。啊，那我打个比例来讲，你说这个是放下去，是拿起来呢？放下去是错了，知道？你说我这是指上面，是指下面？啊，也就是说我们用情见讲话，因为我们用情见认为这是放下去，其实我是拿起来了，你看我这个是反而是放下去了，反而这个呢是拿起来了，就是众生不知之，因为这个是放下去，这个是拿起来，为什么我放下去不是拿起来呢？我放在这个地方不是拿起来呢？为什么我这个地方你不是放下处呢？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站在对面来讲话，你就很清晰了。如果你是一张桌子，说我拿起来，你说他在他手上叫做放下处了，是不是？我现在拿起来了，其实呢，对他来说他已经放下处了。那么说我放下去了，对我来说我放下处了，但是对他来说他又拿起来了。所以拿起来和放下处，这是我们的情见而已，就是我们的意识的妄想。事实上呢，也没有一个拿起来的体，也没有一个放下去的体，哪有拿起来哪有放下呢？说拿起来这个也是拿，放下去也拿，不都是你的心在拿放吗？你有拿放的这个心，不都是妄见吗？所以呢，这个禅宗里面为什么叫谤惑呢？谤惑就是谤出打出你的妄想，不要有放下和拿起的这个念头，知道？有拿起来和放下的念头都是放不下的，知道吧？就是说，但是又不离开相，这是个觉性，拿起来放下来，这个里面能够离言离名，当体即是如来。所以呢，放下出的就是拿起来，拿起来它是一体不二的。说拿起来全是拿起来，说放下出是全部就放下出来，是不是？所以呢，真正明了的人，他就不会，不是说这个就是要我们多言辞，那就不能不说不总。我看那些长伙子他吃饭吹一睡觉，你说他是拿起来还是放下呢？是不是？你说他是拿起来还是放下？如果我们老是矫情小脸的想这个问题，那就麻烦了。是，意思说他不要吃饭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啊，这个在当下体里面去悟，知道吧？你悟到这个道理，啊，就对了。所以呢，我们往往捏这个文字，在我们的感情上面去转。啊，从因果上来讲，就像我们忍鱼，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忍耐，忍耐，忍耐。啊，这想到我们要忍，却不知道般若体就是无生忍。若般若，为什么后面讲不离般若？也就是告诉我们，啊，有人像谈恋爱一样，就会到调和里自杀。那么说，你跟他讲般若以后，他就不自杀了，是不是？你跟他讲般若、讲佛法以后，他就不想自杀了。他为什么不自杀就是忍？ 那不恶为体，就是说他闻到不恶之后就得到不杀的体，不自杀了。你说不自杀就是他闻到不恶的果报，他闻到法以后自然就不想自杀了。不自杀叫做果，但是你不恶叫因。你不能说那个人叫他不自杀，你就谈这个不自杀的问题啊，你现在还要忍了，不需要去讲什么问题，这样他不自杀就可以了。那说你用方法这样他不自杀就可以了，你就跟他谈般若嘛。谈般若就对不自杀，不自杀那个不是要自杀吗？你谈般若以后了解了他就不自杀了，我们要达到的这个效果，你他不自杀了他目的也就达到了，是不是？忍于本身就是一个果，知道吧？如果你真正在此世界闻到般若以后，自然会达到忍力，这个功德显现出来，你就会有忍耐之心，你就有忍力力量。如果不称他于般若，哪来的忍呢？如果你不了解般若，在此世界实在难忍啊，是不是？闻到般若以后，自然力达到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一念般若的话，无生法忍，此相即我相，此心是我心，法界是我心中的法界，无住之地。哎，发现这个世界人我是非都不存在了，是不是？善恶这个题也不存在了，那是什么？那就是定嘛，是不是？那是不是你的定？那个定就叫做忍吗？那个就是那个叫做忍，知道吧？虽然后面不是，虽然这个果报啊一定会显现的，就像我们吃饭都是会饱一样，知道吧？只要打坐或者清净，这个清净叫做忍，打坐为相啊，得到忍，那必须还是有住之心呢、啊。所以获得的就是你打坐得到的清净才是叫清净，不打坐就没有清净。那我说你靠打坐有住之体得有住之相，所以般若它是一空到底，一空究竟，一空就是尽现在过去未来，它是一个从根本上的根下手来。那我说我得到的是果上不退的体，如果你从相上面下功夫，你得到的也只是向上一点助心，在聚上面得到了一些无助之体，在聚上面得到一些有助之体，就是只要你有助之体向，你一定会有有助之果报，无助之心有无助之果报啊，这果报是不可思议的。他说你力量越大啊，越量越大，那你果报现起来就越快失啊。就是说我们二人渐渐够运这点心，一念之间发现人我空，当下你就能够解读你的烦恼的问题啊。你对般若不感兴趣的话，那我说你脑子在有助里面啊，想着某一个人打我，某一个人骂我，你想这三年前的事情你还在想，想了以后你还没有空掉，没不用般若的力量，还不知道过去未来的本体是空的，你脑子三心，你看不了解般若，不通达般若之体啊。那我说你自然就回忆啊，某某人对我怎么样的不好，你想起他你头脑都冒火，你就很烦恼很痛苦。为什么呢？你有助啊，所以呢很久的事情都记得，后来跟你讲不，你怎么听也听不进去，你就是听到出了门以后你就忘记了。这就是说你闻般若不惹心故，因为不惹心到外面去马上就迷。他说哦，力量非常大，像六祖大师一样，一闻即悟，一悟就千悟。所以呢走到任何地方，三心即空，三人体空，到任何地方什么好坏善恶既然不顺，到善恶大地就是我心，他就彻底用这话来验自己的心。走到任何地方，善恶大地就是我的心嘛，是不是？好坏都是我身体心里的分别，我的心，我的心什么？我的心本来无助，无助法界就无助，就没有善恶嘛。那善恶什么？善恶是我的意嘛，意是妄想，妄想有分别嘛，所以呢我的意是错嘛，是不是？所以就生出三界了嘛。现在我们运心嘛，不能运在运意了嘛，我们还运什么意呢？运意的话做事不就有三界升起嘛，还有分别升起，我彻底的把意砍断，然后运心。那运什么心呢？三界就是我的心呢，是不是？这个现在过去未来是我无助之心呢，无助之心只有无助之相，所以外面的一切相是我无助之相。所以你看我心无助，对外无助，我心无善恶，法界就无善恶，所以我心即佛，法界即佛。所以呢所有地方它都是一个佛。这个时候你悟到这个道理，你走到任何地方都用这样的心印心，当下自己承担，你行住坐都用这样的心，一讲佛法全是这样的体，不要再什么辩证了，不断的这样的去思维。那我说这样不断的思维就是呢，不断的这样的思维把你的心安居在这法界里面， 然后不要安住在你意识呢，叫禅定，禅定，知道？一禅定，定就会改变，知道吧？然后禅就是心，就是当下，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印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印我们的心，知道吧？所以我讲经，讲金刚经，讲什么金刚经，就是把你的心显露出来。就你不是要找心吗？你不是要成佛吗？就是讲金刚经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心说出来，要你认识到你的心是什么。你认到心以后，抓住不放就对了。啊，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心，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时间是阿弥陀佛无量寿，这空间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你觉悟的这无量光、无量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时间，时间叫无量寿，空间叫无量光，单体即佛，就是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要超越我们的这个意识的心，进入到我们心，心就是阿弥陀佛，心就是毗卢遮那佛，心就是释迦牟尼佛，心就是十方诸佛。我十方诸佛就是化身，阿弥陀佛就是报身，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法报化，化身应众生心，所以众生即佛；报身应菩萨心，所以菩萨即佛；法身应十方诸佛，就是十方诸佛就是法身。所以呢，法身是一个，报身是一相，化身是众生，所以心佛众生它是一体罢了。所以呢，看众生的境界，看所有的众生叫做化，叫化身，知道吧？这个化身就是我们一心中化，每个人化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啊，你是我的心，我是你，我们有共业在一块，所以呢，我们有住，所以感觉到啊，你我现在看到你，这是分别心，知道众生的分别心。但是呢，真正的化体里面，佛能够应一切众生心，就是说，你能应我心，你是我心变，我是你心变，就是你在我心中，我在你心中，互互相照，就像灯光一样照在一块。那是说我们把一个灯光出来以后，这个所有的光里面也会走了一个光。如果要是说如果我两个是一个人，那我一定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有一个法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你是我心中的法界，那我看你看到我是你心中的法界。所以呢，就灯光既然互照的一块，其实这个光里面一定有两个光，就是两个灯就一定有两个光，两个灯的光你抽出一个光，所以这里面就是会少一份光，它一定会少一份，它就说立即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走了，我们就是说我们成佛了，我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境界都一起成佛了，对吧？所以这个法界就是我的心，我要先觉悟了，我要到天人境界，你们都变成天人，我看到的境界全是天。我要是佛的境界，我看的全是佛的，佛的境界。那么说我要是众生分别心，有住之心，那我们就有我相人相，有我相有人相，就有对立，有对立叫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立体是妄见，虚妄之见。有妄见就有众生，就有相，有我相就有人相，有人相就有众生相，就有受者相。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后面就打比喻，他何以故？须菩提，我与我昔为割离王，故在身体，无有儿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有往昔积劫自劫时，我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甚成恨。啊，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用他自己过去的因地所说。啊，这里面你看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昔为割离王，割离王是一个国王。啊。那么说他的释迦牟尼佛在那个佛叫燃灯佛啊，他法性的时候是叫湿气佛啊，尸体的尸，气放弃的气，湿气佛在他手上法性来修行的，就像我们的末法释迦牟尼佛手上法性修行一样。那么说但是呢，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他无生法忍是在燃灯佛面前证无生法忍的。比如说就正闻到不一样啊，悟到了这个无生法忍。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就是在燃灯佛面前供养无呢，就是说无量劫无量无边劫供养燃灯佛，还不如我们般若一念 为什么呢？因为燃灯佛前释迦牟尼佛一得无生法忍，而无生法忍是一般若而生，而般若一念能尽未来际供养无量诸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供养这个燃灯佛无量劫还不如一文般若。为什么？他能供养无量诸佛，这个心呢，都是来自于啊文般若体。所以般若就像光明一样能照天下，是吧？即使人在里面做了多少善事，还不如一灯之明呢。你拿一个小灯光到处照到处照，还不如把太阳打亮了。太阳亮了，所有众生都知道了。所以呢，我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修种种修行供养，无非是占太阳之光啊。所以呢，没有此光，那么说一切般若一切行供养之助都没有。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所有的供养的劫都是来自于般若之气，不闻不闻啊，无量劫的这个供养啊都不现前。所以呢，我们一闻般若，一即是万，万就是一，就是说你无量劫的修行苦恨还不如一念般若呢，是不是？所以般若一念就通达于无量劫。那为什么释迦牟尼要无量劫供养诸佛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还有大悲心故啊，大悲心故。那么说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与我昔为割离王，割离王就是过去在燃灯佛面前一个当国王的人。那么说过在身体啊，与儿时就是当下被过身体的那一刹那，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那说又有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才能够啊做忍于仙人。后面加忍于仙人呢，也就是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叫菩，其实上没有我相，即见闻到般若，闻到般若就菩提心生啊，没有菩提心没办法对般若升起信心啊。为什么呢？而对般若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有菩提心，而菩提心就是菩萨心，菩萨心就是利他心，而利他心就是无住身心。你只要在此世界无住身心，在法里面无住身心，你这个不吃得能不吃，一切众生就有不对不吃的利，能持戒，众生就得持戒的利，你能够忍于，你众生就得忍于波罗蜜，啊，众生就得忍于。他说，你能够静静，就众生得静静利，你能得禅定，众生得禅定利。他说，你有波罗，我说波罗得波罗利，就是说你以身口意这样的行持的时候，众生都会得利。你想一想，我不杀生的，就是众生的利益。并不是说我去放生的众生利益，你不杀生才是众生的利益，叫持戒就是众生的利益，是不是？如果你要天天在放生，在那边还杀生，那就众生没有利益。为什么呢？你有助故。那么你放生有助，还是不是波罗蜜，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嗔恨心为什么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叫菩提心，而菩提心就是利他心，利他心就叫不痴心。什么叫利他心？就是舍，就叫不痴心。没有不痴心，那么说我们就没有利他心。先众生要不痴，就是舍。舍什么呢？舍有住日无住，这叫做就近舍。我们在世界舍一块钱、两块钱，那个舍都是假舍，那是有住之相，知道吧？要说有住之心，那个才是真正的舍。所以在此世界做任何事情，你不要执着，不要住，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布施。有人在庙里辛苦一辈子啊，这个修行，但是呢，他不知道无住，不知道无住，你就有住，所以呢，你怎么修行都得不到利，因为有住就有心了，有心就丢到识里面去了，有识就丢到意里面去了。你丢到意于化于化，意呀、啊、是幻化的体，是了不可得，就像昆虫之间病了，有这个病而已。那么说你在病上面撒野，会让你病好吗？就说结果呢，病越来越重。你只有无助离开病体，知道吧？你就说无助才能治病啊，你有助怎么治病呢？你想一想，在刀口上面用刀再割的话，你怎么会把病治好呢？ 是不是？你在湾里面去找湾，你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用竹篮去打水，结果是在猴子闹月亮，水里闹了一辈子月亮，你也闹不到月亮。因为你在湾里面找湾，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说，你只要有住，你就在这湾界；有湾界，就竹篮打水，就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呢，很多人呢，因为你自己不断的挖水，被人家看你哇，好有修行啊。其实啊，看似修行，其实根本就没有修行。那挖地的人能成佛吗？是不是？那吃草的人，那牛吃草能成佛吗？啊，吃肉啊，我吃肉啊，是说那牛吃草能成佛吗？为什么他不能成佛呢？是不是？那说劳动啊，拼命干活就为是啊，有修行啊。那个老百姓，你看多可怜，天天在干活，是不是？他也不能。那个社会上讲杀生成人，你看到能成佛吗？是不是？社会上一句话就杀生成人呢，就是我为了成就某一个善事，所以我要去像社会上一样，我要打江山，把江山打下来，为了成就这个社会上这个人啊，对了，有饭吃，有衣服穿，所以呢，杀了一批人来救这一批人，叫杀生成人。这种杀生成人，他是不是就成佛了呢？啊，社会上杀生成人是成不了佛的。你有杀生之体住，你有成人之住，都是不能成佛的，知道吧？所以呢，社会上好像看着很了不起。你看那解放中那么付出自己的生命，是吧？你看我们长江大坝上面那些解放军啊，搞，但是他有住啊，他有住，他就有意义，有意就有汪的，有汪就是空的，就是他就是说把生命舍掉也没有用啊，是不是？不与问不如万句己子，不与问世诸己子，那么说他可以当下成佛。我不问不如，即使把肉体一块块的肉割下来也没有。你看，你把肉一块的割下来供养，也不能够啊问不如是空啊无助之心的，对吧？所以在此世界，哪一根针都可以成佛，在这世界哪一根针都可以成佛，究竟圆满。但是呢，如果你不了解般若之体，你就把大千世界吐在手上有什么样呢？就是整个地球吐在手上也不能成佛。所以外面挖地的人啊，怎么挖也不能成佛。如果他一念般若，他不需要挖地，他就可以成佛。所以呢，成佛完全是通达于般若啊，般若空性，知道？因为般若能印心故，就是般若能把自己的心印出来，印现出来，看到自己的心就知道了。为什么啊？我戒戒自戒之时，他你呢？哎呦，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怨甚嗔恨啊！嗔恨是对于大悲心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最重要的降伏什么？就是降伏嗔恨心。我们对准了嗔恨心，知道什么叫嗔恨心？就是不死，不肯死，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任何人在伤害你的时候，你不能就近跟般若相应，就是说无论是人，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因为跟般若不能相应，你应该就说我不吃啊，因为连这个人心都没有了，那个才是真正的人。你有人之心还是叫有助之心啊，就是说我是善人呐、啊，我做善事啊，还是有助之心呢、啊。那么说我们要般若相应，见到一切众生是你自己了，那说众生就像自己的手指一样，你怎么会说是别人呢？所以佛陀度众生是没有众生过道，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他不认为这个手是别人，他认为跟自己是一体的。如果你跟般若相应，法就是无助之心，无平等之相，法界相是我相，是我心相，法界体是我心体，我的心体就在法界里面，就是青黄赤白长短高低春夏秋冬，这一切一切的相是我心相，我的心的相就是身，那么我的心的体就是无助，是无助呢，就是你彻底的超越了自己的这个体，那个身相体里面，那能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自己了，那说还有什么这个我相不生，人相不生， 这时候一旦呢，人家切断你的手，就是人家把你手砍下来，你一念观照，般若相应的那一刹那，啊，人家砍你的手的时候啊，那是你看的时候，你发现说，你这个身体四相空的时候，我空的，这是我空的，我就不住在这身体里面了。为什么？身体是对立的这个相的显现，我这个相就是外面的色相，你一刹那之间，所有的色是我的色。所以呢，你把这手砍断以后，就像拿刀砍虚空一样，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时候呢，在般若住那个般若体坚固的躯体里面，看到手的时候，真正是没有一个被手砍的这个体。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身是跟法界身，顶天来讲吧，如果要手砍了痛的话，那么这杯子打破了你会痛吗？因为这个杯子是我的身。因为杯子就是法界相，法界的色身相位触法这里都有啊。那我的身体的眼耳鼻色身意就是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如果我手砍手是痛的，那我打杯子也应该痛啊。为什么打杯子不痛呢？打杯子要是不痛的话，那你砍我手一定会不痛的，知道吗？所以呢，因为这个杯子就是我身，这个杯子的无助体就是我的心，因为这个杯子就是我的心，我心是无助，它的体是清净的。你彻底的安住到对面去了，跟法界融成一体了。这个时候你没有身我见了，没有我见就没有人见，没有对立。所以呢，你我就没有了，对面看我的这个我没有了。第二呢，对方的人也不存在了，没有一个人在看，没有一个我在住，没有一个人在住，中间分别心也没有了，哪有什么看和不看的这个分别心？哪有善不善、恶和善的这个体呢？显现出来就不应该有的。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如果你的儿子心脏没有了，然后呢拿刀去划你的心脏去给他，但是呢你自己呀、既然有痛，但是呢你绝对不会说啊，这个我这个嗔恨心呐、不会生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三人体空，儿子就是我的心肝，是不是？你感觉到你儿子就是你的心脏的时候，心肝的时候，比如说你把你的心脏挖出来给一份给他，你自己心里非常欢喜。既然那个刀划在身上有点痛，有点忍，是吧？但是呢，你不会承认。为什么呢？你觉得你跟他是一体的，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就是对的。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次世界不断的用般若相应的那一刹那，真正的可以做到这样，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像你的孩子，就像你身上的一块肉一样，看到这个地火风水，外面地就是我身上的底，就是我身上的骨头啊，外面的这个水是我身上的水，外面水就是我身上的一个水分啊，就是一粒分子啊，就我们心血啊，心血为精啊，楞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妙明啊，真心啊，就是说啊，这个什么叫妙明呢？妙明为精，知道吧？看到外面的明叫相明，相明里面的明叫精明，精体。这个精怎么说，外面的相有我精身，就比例来讲嘛，一粒小小的香像梅花一样，但是呢放在这个地方一屋子都是香。我问你，这个香能离开这个香吗？我这个香能离开外面的香吗？所以外面的香里面香是一体的。我问你，这个真正的精香，这个梅花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心。我说外面的香是我心中放射出来的香，是不是？所以外面色是我心中之色，外面的声音是我心中的声音，外面的香是我心香，外面的触是我心触，外面的法是我心法，一起色声香味触法跟我一体的。就是说对面不存在，它是我的心相，因为我的孩子一样，是不是？那么自己的孩子就像你的骨髓里面的孩子一样，就像社会上讲妻子，在三地里面讲，基督教来讲，他说何为妻子？妻子是我身上一块软骨，就是是我身上出来的一块软骨。那三弟是这样说的。那我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无非是我们心中显现出来的一点点像而已啊。但这一点点像是我，如果你悟到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是我的子啊，是我的孩子一样，你这点感受出来，也感受到整个法界是我的心的时候，那一刹那，这个时候呢，你跟外界它就有亲缘，有一体的感觉。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三能听闻。没有我，我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我就是外面的这个相，持境就是持相，持相就是持境，持境相，境相。什么叫心呢？无住之心。什么叫相呢？法界之相。法界之相是我精体，我精就是相，精就是无住体，无住就叫体，体相一语，它是不二的。所以呢，你这样的安住的，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观照的话，可不如它就相应了，是不是？所以呢，那你这个时候人家砍你的时候，对面的那个人是吧，对面要我，如果你要我的手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的手，如果你要喜欢砍我，你就砍，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他内心中是住在那种体里面啊，就在那个色身相互触法，跟我是在五身之体里面，因为他碰到波罗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相、无寿者相，唯有我相、人相、尊相、寿者相，应生嗔恨，嗔恨心自然而出。昔无离，又念过处，于无边世作人云仙人，于我所是，无我相，无人相，无尊师相，无寿者相。这的话，为什么后面又加上这一座呢？五百世，于来讲五百世，我们的心量上五百世已经很广了，是吧？五百世它是一个菩提心的显现，就是说，不但我没有我相、人相、尊师相，不生嗔恨，他我欲过处是五百世。五辈世就是他做忍于仙人，忍于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相、无寿相，这个忍于就是果，他的果德，因为他一波罗自现常住于世，干什么呢？你想一想，他就在常住在这世间，因为他的化身是常住的，在我们世间常住，我们不知道，只要我们众生不涅槃，他不涅槃，我们一天成佛，他也就成佛了，所以化佛与我同时成佛的。所以呢，我们一天不成佛，化佛一直在我们面前，知道吧？所以呢，他也是常住，如来常住故啊。说涅槃是方便于众生而离，事实上呢，佛没有涅槃可得，没有生死可得，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叫常住。因为如来常住故，他法身常住，报身就常住，化身就常住。菩萨要成佛故，报身示现涅槃。令菩萨成佛，这个化身众生要成佛故，是故呢，化身要现，要示现成佛相，念众生啊成佛。是啊，这边处了，那边又来了，为什么呢？这个如来去了，是为令众生成法起成佛的这个体。事实上呢，在未成佛的众生他又来了，永远是道家之寒。所以我们大殿里面，前面是释迦牟尼佛，后面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前面好像走了，其实后面的背心仍然在我们面前护着，护摄着我们，敬畏来即在护着。为什么呢？菩萨护念众生无有间断，这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是吧？菩萨护念于众生呢，善护于众生，善护念众生，常常护念众生，因为报身是利他故，我们看不到菩萨护念我们，但是报身无止无终在护念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护念我们呢？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体其实就是一个报身，因为有我住，我心中有我之故，你现在住在意里面看不到报身，如果你意念一断，报身就现前了。为什么在大喘气的时候呢叫打断，叫打气打气呢？这个气断这法显，你看极乐世界有七宝如来，为什么叫七宝呢？七宝，如果你无住之体，七宝即现，也就是说你识断了，你七宝就出来了。七宝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赤珠玛瑙二零四支，为什么七宝庄严？这个七宝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的七宝。你眼耳鼻舌身有住，色身相互触法就有住，因为有住它的七宝不能现前，而你无住之心显现出来，你的七宝就显现。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住之体，知道吧？无住之相就是色身相。我们现在有住之心，我们现在有一个住的这个 体，所以呢我们看不到七宝之相。但是呢你有住之体就有有住之相，所以呢好像这个相跟我们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天意念断了，你个意弯起断了，用心来会照的时候啊，你就七宝现前，发现了啊，原来这个世界就是七宝，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比例来讲，你现在看那个茶杯子，你远远看不到这个茶杯子是什么，这是个金子造的，你知道吗？大家都不相信，你认为是玻璃，那是你心想，但是我看到的就是金子，因为我了体悟啊。你现在怎么想也想不通，你认为就是玻璃吗？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悟到嘛，你没有通达于波罗嘛，你就不知道这茶杯的体是金子嘛。但是有一天你这个手断了，当下跟它一体的时候，这个杯子是你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茶杯子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金子啊。那么说这茶杯子不就现西方极乐世界了吗？现报身庄严了吗？所以呢在此世界我们不能将它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是我们有意识住的体。虽然有一天你意识一断，七宝即现前，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就在当下。那么说你没有悟到之前知道这个世界是汪是死是欲来。那么说大家看一看，我们看到这个茶杯子，你现在想，不管我们意识有住无住，这个茶杯子印在我们心里面是真的。也就是说既然是相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只要除出这个妄念就可以了，认这个相，就相信这个相啊是如来之化身，是我的这个跟我是一体的，就是如来化身。因为化身见相，这个菩萨见报。那说你现在不是菩萨，没有证到八地菩萨，你见不到他的报身，但是你可以见到他的化身。如果什么样的才能见到他的化身呢？见到如来的化身呢？只要你捂住相信此当下的体，这个当下的这个体有生有灭的体就是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这就是如来化身。所以呢这个叫做大悲舍护，这个叫做的善护念善护术，护术这个般若心。因为我们是化身体，我们是众生，我们众生必定以化身而救度，不可能用报身而解，我们没办法受到佛陀的这个报身来接引的，我们这个化头就是光明来接引，就是以这个相。你了解这个相，你信了，层层叉叉，你恭敬了，你信了，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对这个外面的色相，对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这一切升起我们的心，谈啊，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的心，你彻底把你的妄心除掉，在心里面。为什么一直讲这个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化身相呢？这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一切众生在化身里面安住的。你要这样，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界，你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大悲心，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法界相，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如来的化身相。所以呢，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念下处，就是如来化身现前。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一定是化身结引，不可能是报身结引，知道吧？但是呢，在化身里面，它有一个莲花的视线，啊，一个莲花过来，然后你坐在莲花，一到西方，花一开，报身即现前，西方极乐世界就展开来了。那个时候一到那个地方，你就是菩萨。菩萨呢是什么样子呢？善能见无量诸佛，就是能见佛故；下能见无量尊身，就是下面斗无量尊身，就是化现十方诸佛安住众生；上能见到毗卢遮那佛，尊家究竟无所得故。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样的身。为什么一样身呢？西方极乐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就是报身心，报身的相。报身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三十二相、八正法术，无极之心，虚无之相，就是法界相是斗众生的，无极相会诸佛的，也就是说心是佛的心啊，身是大悲之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二身，叫悲智二身。悲是利益众生的，智是会毗卢遮那佛的。我问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男相、女相、出家在家，这没有这个体，知道吧？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众生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一个众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你不要在西方极乐世界还到什么肉相啊，啊，这个相是没有的，知道吧？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你的这个报身相。他说七宝他这个比喻的说法，实上菩萨他也是无相的。为什么呢？啊， 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极乐世界虚无之身，你是无住的，是大空寂，记得吧？那说你有住是众生，他方堕众生。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大空寂是毗卢遮那佛，下是堕化众生，中间有得吗？中间你问说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极乐世界也是个空寂体，实在是无住空寂的，知道吧？我们老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去，老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去，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享受型的啊，这极乐世界这么好，为了那是诱惑你的，知道吧？它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吞打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实在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体啊，啊，没有所谓理想。啊，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法身现前，你的报身就会现前。报身是利他的，法身是自利的。自利的毗卢遮那佛性就在长寂关头，报身你在这个四报转云头，四报转云头就是利他的。利他就是自然而然你在十方世界，大悲之体就是种种智、根本智啊、厚德智啊，在那个地方都具足了。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具足。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没办法具足这个体。知道吧？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那这里面讲，过去是五百世做忍于仙人，也就是说他以般若安住。你说，既然讲的是忍于仙人，事实上他并不在此住。有无，因为无生凡人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生相，只要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说五百世之间，他这个无事相的话，无事相。就是三生具足，三生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因为又念五百世做人缘先生，那是菩萨界的呢，我八百次在此世界来玩法，那说在此世界传行菩萨道，是不是？四现诸佛，四现菩萨，你说在此世界，你说有没有释迦牟尼佛四现菩萨？肯定是有的嘛，是不是？那说这个，那释迦牟尼佛成佛，其实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就是说有无量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啊，他还是在修忍欲呢，是不是？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忍欲波罗蜜呢。我们讲五百世，事实上他就是行菩萨道。如果吞达于波罗，他没有成为忍欲科德，没有忍欲科德，就是说无住他在法身处，身体是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坐在一起，其实呢他心是上下通达，所以呢住是住在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啊，无住是清净的，对他来说你过我的手啊，看我的身体啊，他住在大三密定里面，是不是？一切诸佛现前三密，他住在定里面。他说一切善是我善，你在杀我的时候，就像鱼这个刀沾光一样，就说这些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拿刀当那个光好比是佛陀的体，上会毗卢遮那佛，下跟众生相应。你拿刀沾光了，沾得到吗？用刀沾光，什么都沾不到，但是光不会灭的。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做无辈世行人，他是对我们众生讲啊，因为我们是众生嘛，才有无辈世仙人的这种化身的这个显现。事实上呢，他报身跟法身，他都已经具足了。因为我们不同来于报身，不同来于这个法身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他的这个究竟体不可思议体啊，他没有说，那后面他会说，是不是？后面讲了菩萨，是不是？这个地方讲释迦牟尼佛本人啊，无非是做忍欲仙人，即忍欲仙人就是住这个世界啊，常住世间行菩萨道，为利无量无众，自成他得无生法忍这一天开始，那就说他安住在此世界。所以我们，他就是告诉我们在此世界以般若智心安住此界。所以呢，以般若智心离无住毗卢遮那佛，什么叫毗卢遮那佛是什么体呢？啊，它是不灭的体啊，就是真如体。真如它是无起无舍的体，那说无起无舍就是不碍，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哎，报身来自于法身，没有法身无住，那于报身之相呢？如果没有报身之相，那这个法身就是二罗汉了。说就在那个清净体里面了，啊，就在涅槃体里面，涅槃扣得的这个相世即佛里面了。但是呢，这个毗卢遮那佛呢，啊，你比例来讲，六祖大师说， 啊，淫心即佛性，断淫即法身。他说，淫心即是佛性，就是清净般若，清净体就是自性涅槃。就是说，世界一切相皆是清净之相，就是说这样。一切法令我清净故，我都要无助，我心清净。他说不知道法清净，他不知道我心清净，就是二老汉。二老汉的境界啊，他不依法而不痴，不依法而住，他依法依这个无助之法我修了，所以对二老汉各位。而所有的诸佛成就的，或者是毗卢遮那佛的本身，成就了毗卢遮那佛的本身，那都是以啊菩萨相而建立的。那么说这个毗卢遮那佛他一定有报身相，那众生成佛就近成佛的那个佛他一定也具备了报身相，就任何一个众生成佛了，所以毗卢遮那佛他一定有报身相的显现，知道吧？至于报身相的显现啊，他就有，因为法身相里面就有报身相，报身相是在比例来讲，我这个法无助，我做到这法里面才能够见报身相，如果不做法里面他就没有报身相。如果你不住六道波罗蜜，不在相上面修无助之心，不离开相而修无助之心，离开相修无助之心一定是二老汉，在这相上面修无助之心就是菩萨。那么你成佛了，这个相变成什么相呢？变成报身，变成这个报身的状元。而这个报身呢是跟法身是一体的，报身里面叫事，法身为离，它是离事缘永的。他说既然离事缘永，他说这个法身跟报身就是一体的。但是报身呢它里面又有化身，报法跟报在一体里面它一定有化身，有化身的出现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就像天上有月亮，它是树是啊报身，有水在叫法身，法身为离，报身为相，此离此相互互相应，就有化身。所以呢众生皆是化身，每个众生呢，我们现在出来了，是从哪里出来？就是化身里面出来，因为我们有化身了以后呢，我们众生呢有住了，所以就变成凡夫。事实上我们都是从法报里出来的，没有一个众生不从法报里出来。我你五住里面呢失到了法身，失到了报身，那你就是化身，就是化身。因为化身他说既然众生就是水里面的月亮，就是我们的妄想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但是呢释放诸佛也是水里月亮，释放诸佛是水里月亮，他觉悟了，他的水里月亮是自在的，就像镜子一样，在心中没有痕迹。他为什么呢？他在法报里面建立的这个化身。但是众生不一样，众生呢他不了解法身跟报身，就执着于这个化身，就执着于我们现在这个体，然后这里面升起无助有助之心，然后化上它化上去的一直在那迷惑的。所以一旦你悟了你就解脱了，所以呢悟的时候立即就解脱，如果你不悟的话，就是说我们成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快速的就可以成佛，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悟的话，你就在这里面一直出不来。所以我们老是有助之心，你怎么修也修不出来，一旦你腾达于波罗，那么说你就出来了，你出来了以后立即见到报身啊，见到报身或者见到法身，知道吧？所以见到法身就见到报身，见到报身就见到法身，这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说见到法身见到报身，是不是水里就没有月亮呢？月亮照样在，为什么呢？因为水里月亮那个时候呢就叫做利益尊身相了，就是啊，利益尊身的体，就是说常于世间做忍于仙人，在此世界做化身，谁众生心显，就是说谁都众生心显，不谁我心的，我知道了，然后众生什么心我就是什么相。你说你看我出家相吗？啊，那就出家相，你看他是在家相就在家相，谁是众生心来信，但是我无助啊，所以你看到我的时候我是无助体，那是有助体。所以呢我现在这个地方是水里面的一个月亮而已，做寺庙是水里月亮而已，但是你心中有住，所以呢感觉月亮有住，如果没有众生了，其实水里月亮也就不存在了，我也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一直安住在哪里呢？没有我，水里月亮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只要没有我法身报身之住，但是呢我在这次世界没有挂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刺激，还有什么我要死啊，我要生啊，还要涅槃啊，求成佛啊，都不存在了。一旦悟到般若，连成佛的体也不存在了。为什么呢？你悟到般若的时候，你这个佛已经发生，佛已经成就了，法身就是你的体啊，报身已经庄严，就是你的体啊，化身了不可得，拿什么成佛呢？你有真的有一个东西灵魂到天上成佛吗？那个都是有住之相，知道本来是佛，就是本来没有佛扩成。对众生来讲，众生每个众生都是随你愿量，哪有众生可斗呢？斗什么众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斗众生。所以我们看到大千世界无非是无住之相，无住之体，所以呢没有众生可斗。所以在此世界拿这个西藏拿这个波在位走路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众生可斗，知道吧？所以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非常的自在啊，你自在的你这样说。所以呢所波罗无非是把我们的心说出来就可以了，知道？所以呢在此世界实在是无事啊，没有事情啊。那么说啊，我们非要找一点事情做啊，心中才安，不找事情做的话啊，我们心中就不安，一天晚一天到晚啊在里面吵。所以呢做忍于仙人啊，会于三心。那么说我们同时要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在此世界住实在是就是忍于修行呢。什么叫忍于修行？会于般若你就是忍于的啊，清净体，清净体，无住体，无念体，实在是无念就可以了，无住就可以了。无住就法界相无住，清净，很清净，清净则生实相嘛，是安住的一直清净里面。其实什么叫清净呢？般若体嘛，般若体法身，太阳在空中，你就是那个太阳日照，是不是？报身当体即是，化身我一念觉，我念念不住故，是不是？这就是我念念无住，我不管怎么样的修行，我心中无住，我只知道我现在无住体才是为珍贵呀、啊，觉就是无住，知道吧？你觉就是无住，就是觉。忍于仙人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忍于仙人啊。所以呢，我们一旦有了事情，有了这个忍于之心，忍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悟到这个体，我为什么还要忍呢？还要忍呢？我还要忍呢？证明你还有住。赶快般若人一看啊，原来我们不知道啊，般若是体，不知道法身独照，不知道报身是相啊，不知道无住之觉，无住了就没有了。法界报身之相，一切色身相位说法，无非是我的光顾。啊，是我心光，是我心中之晶体，啊，也就是说啊，法报化在你心中一刹那时间，在你心中觉悟过来，一刹那时间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后面讲，是故须菩提，菩萨因离邪相法而于堕落三藐三菩提心，是吗？这里面啊，离邪相就是无住，发而于堕落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上离般若相应。就是上求福道，知道吧？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常住世间，要常住，要学会。你现在住在这世间，不但你现在要住在这世间，你近未来境常住世间。为什么呢？法报化一点居住，只要有众生，就有你在。所以在此世界我住，是吧？已经成佛了，住而无住，随你愿量吗？常常去。水里没有月亮，不就天空了吗？没有月亮，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嘛。发二月堕罗三藐三菩提心，常住世间。释迦牟尼又走了，释迦牟尼又其实没有走。观音菩萨看不到，实在的观音菩萨就在当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住之心呢、啊，就是化腐啊。我们有住的这个有住的体，就是化腐常安住众生的。释迦牟尼佛在哪里？我们吃喝拉撒。都是菩萨所安住的体，三河大地虚空，我们看不到相就不承认了，非要看到相才会承认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一尊佛不住在此世界，没有一尊佛没有水，就是说有这个月亮，有水就一定有水里面的月亮，所以水里月亮一定在我们这个当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相都是水里月亮，我们只是看不清而已。因为看不清就不知道佛在哪里，如果静下来了，那你就是佛了，你就知道圆满的月亮。这个圆满的月亮就是清净的时候，那个就是化佛。所以你能够知道化佛在哪里，化佛就是因为佛陀化身跟众生性相应的，我们众生有生灭，化身佛有生灭，生灭也生灭，是一体的。释迦牟尼佛的生灭和我们的生灭是一体的，菩萨的这个庄严跟这个报身庄严是一体的，佛跟佛是一体的，知道吗？毗卢遮那佛跟十方诸佛是一体的，报身这个菩萨和有的所有的菩萨是一体的，那么化佛和所有众生是这个生灭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生灭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生灭，释迦牟尼佛的生生灭灭就是我们的生灭。你在哪地方找释迦牟尼佛呢？生灭体就是释迦牟尼佛，生灭的体就是佛处，生灭而无生无灭。为什么呢？法身无生无灭，法身无生无灭，所以呢我们的生灭体在法身来叫无生无灭。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因为尊身有生灭性，看似有生灭性，等你成佛的那一刹那，你跟报身法身现前的时候，哪有我生哪有灭？那水里月亮看到自己像水里月亮一样，哪有生和灭呢？水里有没有月亮？所以呢悟的人化佛，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他悟了以后呢是没有生灭的。但是你悟到佛以后，你也没有生灭了，你没有生灭了，方便你尊生讲有生灭，其实你自己呀已经没有生灭了。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生灭，那证明你还是尊生，有尊生可斗，是不是？你有生灭求无生无灭，你还有佛苦尘，你现在在有生灭里面悟到不生不灭的体，才是佛啊，是不是？所以呢要限量上承认你自己是无生无灭，就是有生灭的体无生，有生灭的相就是无生无灭的体，你要悟了这个，所以当体就是化佛。所以呢就是报身不能现前啊，要知道这个体悟的凡夫也照样可以成佛了，知道吗？所以呢菩萨离一切相啊，应离啊，应该要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我说我们心就有自私的心出来，说我不住这个此世界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怎么可能呢？法报化是一体的，不可能没有这个化身，你只有法身就有报身，没有化身怎么可能呢？释迦牟尼佛般若心出来一定有化身的，那我说我们必须要在当下去觉，离开当下不要再去造觉，所以呢要觉要现在觉，现在觉的体才跟实相相应。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好，你也有法报化，如果你要说我舍住化身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定会到化身里面去。为什么呢？在化身体里面那叫边地遗产，在离开此世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认为我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不到此世界来，这个先升起的时候本身就是胎生，落到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边地遗产，是不过呢还不如在此世界一念觉，此世界一念觉你当下承担的这个体，那个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成就法报化了，是不是？法报化跟般若它一定是相应的，如果般若不相应法报化就远，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定要悟到释迦牟尼佛这里，你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你的光明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那我呢没有我了，没有我都是阿弥陀佛了，要生灭也是阿弥陀佛生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阿弥陀佛有生灭，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也不生不灭，这个是阿弥陀佛也不生不灭，那这个世界到底是生是灭呢？你想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说现在你的寿命，所有众生寿命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所有众生的困境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那我呢没有我了，是不是？既然没有我了，那就我的生灭也不存在了，外生灭是外面的相上的生灭，那我就不存在了，一切众生是佛的一个心了。那说你看到的生和灭就是阿弥陀佛的生和灭，难道阿弥陀佛还有生灭吗？佛陀他跟连你都没有生灭了，佛陀还有生灭吗？是不是？佛陀没有生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生灭是个抽象的东西，知道吧？是妄，你不能离开这个抽，就是说你还不能离开这个体，一定要在这个体里面觉悟，所以叫当下，知道吧？一定要是当下，所以呢，彻底的把你过去啊那个不真实的心给舍掉，回般若，在此世界当下体里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此相是此相无住，离一切相 就是离一切我相、人相、众生相、色相，没有我相，五蕴即空；没有人相，四大即空；没有众生相，分别即空，叫三轮即空。三轮即空的时候，就是诸佛。啊，只要那个相，不是说啊强相的、低的相，不是这个相，是你我相、人相、众生相、色者相、法相、非法相，这个相，知道吧？法相是我们心中啊，这是法相，长短高低叫法相，这法相是你心中生出来的。啊，非法相，这个是真的，是假的。非法相、法相，这个叫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法相、非法相呢？法相是在叫你不住，非法相就不离此。就是什么叫非法相？不离此体。什么叫法相？是这样，不住故。啊，不应啊，法烫应舍，何况非法？这句话前面已经讲过了。何况法，法烫应舍，就一切法不住。何况非法，意思告诉我们，就是不可以执着于，就是说另外的一个法科的，那就是个当下体，就是说不可以追着这个法相，但是你不可以追着非法相，这不是两面之吗？所以呢，还是当下这个体里面的，当下体里，所以呢，将来讲住还是当下的一个体里面去觉，对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会教法里面，啊，将来讲住其实要我们当下承担，当下承担的这个体。所以呢，这个啊，离一切相啊，离一切相，就是要无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要啊无上正等正觉心，无上啊无上的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自利利他圆满境。什么叫无上？就是说有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无上正等菩提心，三种菩提心啊。那说无上菩提心就是阿罗汉，就是无住。无上菩提心就是菩萨，叫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我们现在我们要自利利无住，然后利他，有众生口斗，我要跟众生讲般若经，这叫利他，是吧？那这个相是什么相呢？这叫菩萨相。菩萨相还是由我要成佛啊，众生要有众生口斗啊，由自我所证之智啊，由众生所斗之。说成之佛啊，然后呢所斗之尊身呢、啊、然后呢由无忌之相续啊，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相续，我要斗尊身不断的相续啊，明天后天我要怎么修行，这叫由这个叫受者相。那说尊身没有成佛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要斗尊身令尊身成佛，那就由尊身之斗。那说啊，我这个由正于可得啊，我由福可成啊，我现在已经悟到了啊，能斗之智，就是说认为自己有悟道的智，然后我自己悟了啊，那说能成智正语，认为啊我有一个正语可得啊，要念众生成佛，有众生成佛的，有一个相续，一个近未来界的相续的执着，然后说就变成受者。所以呢，菩萨还有这个四相，还有这四相未断，但是呢，发无上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佛跟菩萨一般人分不开，就是自利利他。人家什么叫佛？就是自利利他圆满。什么叫自利？什么叫利他？什么叫自利利他圆满？大家谁能说得出来？我们这里面有，我估计啊，你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对吧？也就是般若体，是不是？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离这一念，这一念呢是圆满在众生心中，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一念或者信心圆满，没有任何的错，就是也就是说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说自利利他的自利利他念念圆满，就是说啊，这个没有佛可成，没有众生可斗啊，无子一来成佛斗众生，也就是法报化现前，也就是自利利他圆满自利量。其实呢，我们用平时讲的法是这样讲的，什么叫自利利他圆满啊？这样啊，自己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我要成佛啊，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不但我要成佛，我要把我想阿罗汉，我要达到解脱，这就是叫 正觉心，我要成佛啊。第二个呢，我要修得我功德圆满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他的功德是已经圆满了啊，其实呢他也就是佛了，叫做呢啊这个菩萨安住的佛，阿罗汉其实也是佛，那他相似佛，菩萨叫分正佛。那么说而菩萨法愿，法愿呢把自己现前的这一念功德，一念功德揉念到众生心中，念到众生要把他的功德修到众生心中处，念众生心中的这个一念得圆满。你比例来讲，众生一念阿弥陀佛得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其实只要一念就出了，我们只要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说我们为什么念那么多念不能去呢，就是你没有闻到。其实你不知道，在阿弥陀佛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常伏的那一刹那叫做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功德，这一念功德是在众生心中所有的圆满相，所有的圆满相，就是说阿弥陀佛念你的持戒的一维前的功德能得到四方诸佛所安住，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就是说念我们持戒，为什么他把他的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众生，念众生在持戒修维前日的功德能得成佛故，这叫自利利他圆满。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在自利利他里面也是圆满体，他成佛了。那么说不圆满他就不能成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这个功德在众生心中，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好像是我们现在看的是不圆满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在众生心中是圆满的，他没有众生可得。我们现在就随便你哪一样东西起来，一本书拿起来，如果你到报社里面去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拿这个手上的这一本书啊是非常的圆满，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所修而来。所以呢，你现在拿到这本书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劫造得的修行，他的功德聚在这一本书上面，因为你有住故不能获得他的果德。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个在报身庄严里面他是非常圆满的，他是圆满体，所以呢他自利利他得到圆满了，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每一层每一刹每一粒沙子对于佛陀就经上来讲他已经圆满了，所以呢这个叫做自利利他圆满体。那么说如果还有自利利他不能在众生心中建立圆满的话，就不是圆满。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菩提，这些人圆满了没有呢？这些人是道家慈航，因为我讲过这个古佛再来的菩萨是道家慈航，从果位上过来的菩萨，他们一定在圆满视线方便的。但是我们要从因力上面自利利他达到圆满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从果德上来的人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观音菩萨这些人他都是一个圆满的佛，是道家慈航而来，从果位上来的，所以呢他在慈世界视现于众生，实际上不存在圆满不圆满体。那我们不是果位上的功德的人，我们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吧？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或者到某一个佛的报身头里面去啊，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圆满。因为阿弥陀佛是圆满十方的果德嘛，所以呢四方诸佛都在阿弥陀佛的果德上面已经圆成圆满，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最为稳当，最为稳当。所以呢我们这个果德啊，在众生在这个众生体里面，大家就有两个体，一个是未成佛的众生，就是菩萨，菩萨正在众生心中修，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大悲体里面，对于来说，对于来说它是圆满的。所以我们信佛就要心里的当下是圆满的佛果德，你要相信你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个体都是圆满的果德，是释迦牟尼佛是释放诸佛的果德，因为他的果德正好是应众生的心，如果不能应众生心，释放诸佛都不能成佛。阿罗汉不能应众生心，菩萨还没有圆满，只有佛圆满了，佛陀的圆满了，证明我们众生的心地就圆满了。如果你一念会到了，你就不可思议， 也就是调过来，我们讲波尔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意思，叫我们相信当下的一念，就是我们究竟的心。因为在讲《金刚经》是这样讲的，是不是？因为讲佛陀的果德是那样讲，这样讲也那样讲也好，无非是要我们承担，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说这个世界一层一差都是阿弥陀光明，他到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他的空间他有离世无碍和世世无碍。什么叫离世无碍呢？离是心啊，世是法界，他能够这个一念之间与十方世界是相应的，是吧？并且呢，世事无碍。什么叫世事无碍呢？就是说，这边的光与那边的光都是遍满十方，这叫做世事无碍。就是说，不会说我们从这边就不能到那边去，只要你在那光里面，自然应到它那个光。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嘛，它的光光互到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说，这边光照到那边光，那边光也照到那边光，这边光也照到那边光。所以呢，每个光只要你一念到那里面去，只要你这把这个世界拿起来，就是大千世界都拿起来了，任何一个世界都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拿在手上，就一粒沙子拿在手上都可以把四方诸佛国土拿在手上。为什么呢？它是一念光涉及四方诸佛国土，它四方世界所有的光，光里面都有十方诸佛的国土，都在一念刹那时间在我心中所建立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一念里面叫做世事无碍，这叫世我，世事无碍。所以呢，我们这一念心啊是一样的，这个是在这个阿弥陀佛那边讲。在《金刚经》里面，你想一想，还是要我们，因为阿弥陀佛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的，菩萨也是依此而安立。释放诸佛也持阿弥陀佛安立，那释放尊生难道不是一持安住吗？是不是？所以他应释放尊生心呢，他不是一方的，释放就是释放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那是六道尊生的，这是尊生能悟而已，第五个畜生他不能悟而已啊。但是你有根性比较好的人，他也能悟到这个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呢，讲金刚经他不是从那边讲，他从这边讲，讲的是说法身报身，一念无助即是法身啊，无助之相就是报身，说此相是无助之相，此心是无助之心，一念觉就是化身，以法身以报身，就以觉我们一念觉心是由法报而生，是不是？所以呢，法身跟报身就是我们的经体。所以呢，从这里面就说一念承担，你当下的一念承担的体就是无念无助啊，就是妙语现前。这里面讲，所以《金刚经》会金刚告诉你啊，确实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讲《金刚经》，大家很难听得懂。如果讲阿弥陀佛，一下就听得懂，是不是？因为讲阿弥陀佛，它有愿力的方便嘛。所以呢，我们一听就知道啊，原来阿弥陀佛这个现在、过去、未来啊，释放诸佛在阿弥陀观里面，在佛观里面。但是净土梵本呢，这个禅宗里面呢，它是心光，知道吧？所以呢，以心来受，所以《金刚经》我们信好难信啊，为大乘者说，难道《无量寿经》也是为大乘者说啊？所以呢，菩萨因离现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要我们升起啊无住之毗卢遮那佛的心，无住毗卢遮那佛离跟现在这个相就是啊。无住平等之相，那么说我们会向彻底的舍忘，叫觉之心，觉就是化身。所以呢，持化身、持法身、持这个报身，一念相应，刹那时间法报化就现前了。所以呢，我们立即对此世界升起如幻如化的心，没有我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我存在。然后你安住在这个体上面啊，这个升起信心。一定在当下升起无上的信心啊。所以呢，这个啊，般若啊，这个菩萨，就是我们要是菩萨就应该于是法，应该离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是菩萨啊，我们应该对此世界升起无住之心啊，升起啊无我之心，就是无相啊，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相、无法相，就无非法相。啊，法相和非法相，啊，就是啊，不离此，不离彼。啊，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三种菩提心，大家一定要清晰。啊，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上的菩提心，啊，三心在一念中生，你不要只发一个小心，无上菩提心。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是菩萨，应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释放诸佛出世，要令谢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能就不是菩萨，因为有住故，是不是？所以菩萨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我们修行的德，我们修行的施，我们修行的无德无施，我们修行的这个真实体和虚假体，后面讲此法无实无殊啊，没有一个实的这个体，也没有一个殊的体。众生有实，就是执着的相；殊就心中常常啊不能安住啊。阿弥陀佛。